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大纽约地区法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在神韵卖票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二、去掉沮丧感，认识到自己配当大法弟子；三、敞开心胸和大家合作。
下面请听纽约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神韵卖票过程中的点滴体会。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神韵是在救人，我们纽约这几年同修们都在帮着卖票，通过卖票帮助师父救人。每年卖票好像都不太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有体会。今天我和大家交流在神韵推票过程中的体会。记得去年在公开卖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就拿着笔和本子，把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个人圈子里的朋友熟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开始推敲了。同我有生活往来的和工作关系的一定是我的有缘人，我要帮助他们得救，这是我的天职，尽量一个也不落下。我一边全职上着班，一边开始向身边的人介绍神韵演出，同时也在思考着，时间在飞逝，我们那么多票如何办呢？的确是又急又没有具体主张。我一着急就拿着列的名单琢磨，如何如何对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样我见到所有的人就已经有准备了，因为跟我有交往的人全在我的名单里。在公司里我人缘挺好的，我见面就聊上几句闲话，问候问候办公室里的人，然后就掏出一张神韵的传单给他们。开始大家也是反应不大，可是慢慢的有几个人开始有兴趣了，我就到处传递讯息，把别的人带动起来。超过了10个人想买票时，我就开始组织团体票了。超过了20人，我就组更大的团。要组团，我就去给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推票，他就一口答应买票了，还给我出主意，让我给别的部门也去推。已经买了一张票的人，我就还接着给他讲，他就买两张。买了两张的人，我劝他们别忘了自己还有父母和朋友，有的人就加票。有一个原本要买两张的，我给他大谈神韵之美，他就买了20张当圣诞礼物送人。我们单位有位中国阿姨，我一直想告诉她真相，又不想把关系搞僵。我知道她被邪党中毒了，到后来她看我对她太好了，给她送花还跟她谈心的，很关心她，她就勉强买票了。再到后来她发现办公室好多人都在谈神韵的时候，她很骄傲，她碰到人就说，我自己的名字里就有神韵的神字。到后来我们办公室的购票率远远突破了100%，当然这个是同我的愿望和工作表现连在一起的。我去年刚进这家公司时就发了一个愿，我要救度他们所有的人。在工作上为人处事上，我都惦记着我自己的这一个愿望，干业务兢兢业业，遇到矛盾找自己，化敌人为朋友，到处广结善缘，这样我跟大家讲神韵好，他们就信，就买票。因为单位买票的越来越多，我后来自己干脆就听了同修的建议，开始了一个活动卖票点的运作。票压在我手上压力很大，就更着急， 每天都在惦记着如何办可以把神韵的票卖出去，没有办法就见人就讲，只要有空间有余地讲就可以。有一天我在六大道上，一个陌生人给我很美好的微笑，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笑得那么灿烂那么纯洁，好像是跟老朋友在笑。我想我什么都不给他很可惜。我一边走一边思考，走了半条街又折回头给他讲神韵，他果然买票了，还很干脆。还有一天在我家楼下碰上了我的邻居，我给他介绍神韵，就几句话，再给他一张传单，请他与他太太商量好给我个回话。不料他一个问题也没有，说谢谢您给我这个消息，不用与我太太商量了，就买两张您推荐的票吧。真是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们就得到了被救度的机会。去年我这样的经历还挺多的，自己越做就体会越多，把神韵的票当成很神圣的生命，爱惜极了，包得严严实实的，不要损害它一点点。每一张票都很珍贵，都是无价宝，装在自己的包里到处背着，就直接跟装在自己的心里是一样的。我拿出上班的兢兢业业的镜头来，把我的账也记得清清楚楚的，从来不多收一分钱。把我们的神韵可以用很多很多方法介绍出来，就是要针对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结果就是把别人满脑袋里装的全是神韵多么好，有的人也就进来了。其实后来我发现，一切全都是师父安排的，这个从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宏大之事，全是师父在安排的。我自己的这个那个办法，这个那个想法，顺应了伟大师父的安排就行，不顺应就没有路子可走。师父要救度谁，我们只不过在人间帮着传递讯息而已。有一天我劝一个人买低价位的票，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太有钱，能看就行。可是我在给他找票时，发现我手里低价位的票数不够了。我没有告诉他我没有足够的低价位的票。电话那边我听到他同家人商量了一下，却说我从来没有给我的家人做过这样的事，我要买就买高价位的最好的。结果他要的票数在那一场我正好有高价位的。在神韵卖票的过程中，为了卖掉票，我必须得纯净我自己。我逐渐开始向内观察自己的一思一念，首先灭掉一切私心杂念七情六欲，清理掉干事心欢喜心，以最为纯洁的心态来推广神韵，也是以最为崇敬之心态来敬重神韵，珍惜师父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珍惜师父给我的这样一个在正法弘誓中救度众生的机缘。我想我们很多卖票的同修很有同感，在修炼状态上的时候就能卖票，不在那个修炼状态上，别人想买也成不了。因为卖神韵的票不是在卖东西，就要我们用救人的慈悲去救度世人。我们常常会面对各种常人的借口，也就是他们的执着，通常那就是在曝光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几年下来，我最初老听到别人不重视我卖票，却问我有没有可以给他介绍的女朋友。那我后来明白是我的场不干净，我就大量发正念，向内找，调整自己的言谈举止。后来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了，就会有什么经济问题、时间问题、没有人陪着看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超越了常人这些繁琐的执着和瓜葛，心里已经放下了这些人心的执着，当面对常人的各种难题时，我们就可以平和地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帮助他们得到救度。去年我开始就这样自顾自地进行着这流动卖票点儿，与大环境严重脱节。当时自己还憋着一股劲儿，交流时不想随便说话，不想同别的同修交流，还有很多看不惯，对有些人还怀着意见，就想自顾自地把自己修好，反正人为地把自己给间隔开了。加上对整体卖票没有进展又很着急，我自己的单位也好，圈子也好，就那么多人，全都买了也是很少。 就这样，我翻来覆去地想明白了，我们纽约同修必须得按照师父要求的安排的，配合佛学会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推出神韵演出这一神圣的使命。我从自己这里就得改变，等着整体形成之后我再加进去也等不得了。我要放弃自我，主动配合形成整体，把自己知道的拿出来给大家，真像献宝似的。我把我几年的卖票心得精华部分都拿来交流给同修了。走过来了就走出来了，投入到大法的救度众生的弘誓里面，心系众生。回首这几年的经历，不过就是走过了一个要放弃一切人心，放弃自我的过程。由于修得不好的负罪感，前几年我把自己封闭得很厉害，修得很艰难，也很小气，反正是碰不得。现在我明白了，最美的生命是知道为别人着想的，是配合别人的，而不是指挥别人的，或是对别人指手画脚的。通过神韵的卖票，我感觉到自己在被净化，各中的体悟也难以细数。把自己已经过去了的体会拿出来，真是有愿望与可贵的同修交流。而且我们尤其在点上卖票时，多一个同修就是不一样。在一起卖票的同修都会意识到，心很齐的时候能出票，心不齐的时候出不了票。那个点的出票情况就是那些同修共同的体现。同样道理，纽约地区的出票情况就是纽约地区整体情况的体现。几年前在商场卖票时，一天我被干扰的把票忘在家里了。我到点上一看，还没有一个人要买票，有两个同修在那里，感觉到那个场飘飘的没有力度。我回家取票了，同时我打电话找更多的同修来。等到下午，我们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传单的发传单，发正念的发正念，讲神韵的讲神韵，感觉那个场稳稳的有分量。结果从下午开始出票，出去差不多30张，那就是更多同修整体配合的结果。我们纽约有很多同修已经很忙了，可是还有些同修还没有走出来，我们都很希望能出来的都尽快出来。神韵卖票真是简单易行的，可以根据您的时间条件而定您参与的多与少。其实这条通天的大道是铺给看神韵的人的，也是铺给卖神韵票的同修的。机缘一瞬间，切莫错过。谢谢佛恩浩荡的伟大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纽约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去掉沮丧感，认识到自己配当大法弟子。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今天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我去掉一个长久和顽固的执着心的一些体会。去掉这个执着心，让我感到更贴近于师父正法的进程与节奏。我希望我的交流能让大家受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地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当我第一次听到师父讲这段法，我非常震惊。好几年来，我一直都处于这样的状态。自从我小时候，我时常都感到孤独和寂寞，仿佛任何事情都没有希望。自从得法后，我这种长期的想法便转变为觉得自己不太配当师父的弟子的想法。我经常想，我以前做的那么不好，现在也有很多漏，我怎么可能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了呢？这样的情绪经常时不时地冒出来， 即使在我客观上做得不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可以克服这些想法，但大多数时候这些情绪会干扰我的判决能力和做事效率。在《再精进》里，师父说，实践中无论你们经过多少磨难，大家磕磕碰碰，还是互相之间在配合上时有人心的干扰，不管怎么样，你们走过来了。经常听到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们辛苦了，走过来了，都做得不错。但我总是觉得师父是指其他的一些学员。很明显，我有这么多执着和漏洞，肯定不是说我做得好，一定是在指别人。我甚至于不相信像我这样漏洞百出的学员真的能得救。我现在才认识到，这样的想法其实非常不尊重老师。我认为既然师父如此重复我们走过来了，一定是想让我们自己也肯定这一点。我悟到大法弟子大体都已经达到了标准，所以师父才在讲法中这样说。师父要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一点，是因为大法弟子整体上没有完全相信师父的话。2003年11月，一位同修写了《金佛》，一篇师父推荐了的和很多同修读过的交流文章。那篇文章讲述了两个中国传统故事，其中之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个故事描述了两个处境非常不同的人。一个人外表很漂亮，表面的事情做得好，得体，得到大家的赞赏。他死了之后，人们打开他的肚子，看到里面非常的肮脏腐败。人们都说，这个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另外一个人外表很平常，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因为一点小事想不开自杀了。他死了之后，人们打开他的肚子，看到里面金灿灿的，金碧辉煌。人们都摇头为这个人感到惋惜，说这个人外表平常，金玉其中。自从读过那篇文章，我一直觉得我很像那第一个人。我很友好，受欢迎，也参加过很多很成功的正式大法项目，所以很多学员觉得我修炼得不错。我其实看别人很注重对方的优点，但是我看自己时总是看到败絮其中，或者是那些阻碍我神的一面的执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修炼状态，这个总觉得自己不配当大法弟子的执着，让我觉得我给大家一种假象。这个执着让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同修，甚至于不完全相信师父。2007年我去了一趟波兰，帮助协调波兰的第一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为了准备这即将在波兰国会举办的研讨会，我们需要做很多政府的工作和邀请许多其他重要人士。我们下决心要清除所有在波兰的干扰，因为这是世界上唯有的两个禁止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我在波兰为这个项目待了一个半月。自从我开始做这个项目，我身上开始起一些包，不久之后这些包扩展到全身，最后都变成了渗血的疮。此后我每天要多穿件汗衫来保证我唯一的一套西装和几件衬衫不被弄脏。我一般都可以把我的伤疤藏起来，但是不久我的两个手指甲开始掉了下来，让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当时感觉败絮其中开始溢出来了，那些还没有转化成德的业力也溢出来了。当时刚得法五年的我还没有悟到一定要做到标准的双盘，只是觉得也许我的业力造成的。项目开始几个星期后，我每天整晚浑身都非常疼痛，但是到早上又好了。即使很累和缺乏睡眠，我每天早上还是可以起来正常做政府的工作。我一直这样持续了很多天，直到我疼痛到早上都不能起来发正念。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疼痛到一定要裹着睡，但我周围唯有的几个波兰同修全部来到了我的房间帮我发正念。有了他们的正念支持，我很快就加入了他们一起发正念，清除我的疼痛。我那时终于悟到，这一切都是干扰，是邪恶不想让我救度众生。可是那些疮 还是没有消掉。悟到这点后，我根据我的经历写了一篇交流文章，关于邪恶干扰和大法弟子修炼中自有的磨难的区别。一位学员读了我的修炼交流文章后告诉了我，你知道吗？我读这篇文章时，我还是觉得你在承认这些病业状态。他说过后，我把我自己的交流又读了一遍，我发现他说的对。我悟到旧势力没有任何权利阻挡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即使他们的迫害也许能使我们修炼得到提高，他们的安排应该被无条件的清除。在24小时之内，我的疮都结疤和掉疤了，我终于过了这一关。直到最近我才明白，我那天能闯过这关少不了同修的正念支持。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学员的正念以及他们对师父和我的信任。这种信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比我对自己的信任都深。我们是师父的伟大弟子，我们应该是什么都做得了的。不久后，我悟到我经常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和很看重我的执着心与过错，而不是像师父说的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我也悟到我真正是一名师父救度了的众生，而不应该觉得自己很差劲或我不配。在《转法轮》卷二《为何不得见》里说，人在迷中，造业甚多，迷住本性岂能得见？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然而上士可见可不见，平悟而圆满。我现在已经在纽约英文大纪元工作超过一年了，我终于完全看清了这个觉得自己不配和时不时自卑的执着，终于这个执着开始离开我了。当我刚到大纪元时，我被放在了一个蛮难做的职位，也许是我们公司最难的。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对于像我这样一向把所有事情做得十全十美的人来说，我很难面对这一切。后来在我和周围的同修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执着，但是我没有说什么。当我认识到感到不配当大法弟子对我们多么有害时，我内心里很想帮助其他同修们过这一关。还没等我说呢，另一位学员先提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受启发。他去掉这个执着的过程让我体会到了大法的法力，我终于决定我也要完全去掉这个执着。我一直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执着跟随我差不多一生了，我很难想象这个执着能被去掉。在几个星期前的一个英文大纪元周末学法交流会上，一个协调人直接问了大家，你值得作为大法弟子吗？他说他发现似乎最近有些大法弟子自己不认为自己配当大法弟子。我对自己说，真的是去掉这个执着的时候了。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告诉了大家，在我心底里我知道我配备师父救度，师父总是这么讲，但是往往当我自己看自己表面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和漏，我怎么会是师父说的那些伟大的大法弟子之一呢？当我说完，几个同修也分享了他们相似的执着。那位协调人又说，最近他发现有些旧势力的神是专门派来干扰大纪元的，其中一种办法就是让我们觉得不配当大法弟子。他又让我们大家发很强的正念，清除这些旧势力的神。自从我修炼以来，我经历过几次大家一起集体发很强正念的力量，那天就是其中一次。我清晰地看到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神，比宇宙都还要大的神。在我们的正念面前，那些显得非常渺小的旧宇宙的神还怎么敢站在师父正法众生一直等待的这一刻的对立面呢？发完正念后，在场的另一位学员说，他看见了在另外空间的一个旧势力爆炸了。过了几天，我一身出奇的轻了一些，我突然发现这个执着完全不再跟着我了。我很难用言语表达， 但是在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真正的感受到我配当一名师父的大法弟子和已经达到了圆满的标准。再回想到金佛那篇文章，我发现其实在现实中我逐渐变成了第二个人，感到自己真的是金玉其中，只是在这个空间看不出来而已。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当有学员问师父是否大法弟子在其他空间参与正法也是佛道神的形象，也跟其他佛道神都是一种形象，师父说形象是那样子的，大法弟子只是在常人中证实法，那边基本上是不动的，但是在发正念中是可以调那边的能力的，证实法基本都是这边主体在做，正念强的时候可以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通常是这样。就像我以前跟波兰同修一样，我们集体的正念可以突破一切干扰，让我直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正念可以让我们本性溢出和看事情更清楚。我在这里希望做任何项目的学员，尤其是那些做得不是非常理想的，看一看是不是有这种觉得自己不配当大法弟子的执着心，希望大家能一起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安排。我想我的交流应该能对大家有帮助，自从去掉那个执着后，我感觉更跟上正法时期的洪流了。最后我想读一读师父最新的诗感慨，因为我觉得我心中的喜悦和这首诗里描写的一样。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徒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在这首诗中，师父提到清纯现，我现在终于看到了在自己层次上它的显现。谢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比利时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敞开心胸和大家合作。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和大家交流作为新唐人记者在做神韵报道和专题过程中的体会。今年神韵在比利时的演出在新鲁汶一口气加了十场，之前做报道的时候多半是小范围合作，甚至一个人做，特别是语言没有障碍，心里有底。可这次是在法语区演出，而我对法语一窍不通，怎么办呢？经过了十多天的报道，好像经历了一次重生，颠覆了之前做事情的方式，改变了过去对很多事物的理解，心似乎更宽了，眼似乎更亮了，能识破各种干扰，利用自己和同修们的人心与执着制造出来的假象，用大法给我的慧眼跳出来看事情，能敞开心扉，让欧洲的记者同修一起来参与报道。我知道这种状态，其实这不是我修出来的，是因为这次报道有这样的要求，师父就给了我这样的状态，不让我的人心和对自我的执着阻碍了同修之间配合的机会。我一直很执着于自己的能力，和我配合的同修总是说我心没有敞开，我一直在努力敞开，可一直还被他这样说。这次我真的体会到了把心敞开是什么样的状态。刚开始来新鲁汶，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自己过去的能力特长在这里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只能等着别人听打翻译完成之后我才能继续工作。 眼见着阴差阳错的说来帮忙的都不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急得直掉眼泪。跟同修交流，特别是第二天又看了演出，突然明白了，这次报道其实是欧洲项目，看似没有人常待，看似有人来了又走了，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的机会。这次报道任务重大，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做才能做好。突然觉得好感动啊，师父给大家机会来共同参与，也许很多人只有参与其中几天的机会，或者远程支持的机会，而我却有机会在这里从头做到尾，有机会来协调分配这些工作。我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如果我还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不光是自私，更是违背了正法的要求。从来没有像这次看演出这样流这么多眼泪，好像被慈悲浸泡着，眼泪止也止不住，得掐着自己才能不哭出声来。那些舞蹈唤醒了内心深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动，还有演员们在舞台上一些很小的细节中表现出他们的那种为别人考虑的状态，那种状态不是做出来的，他们不需要做，那就是他们生命的特性，就是为别人考虑的无私的特性和状态，真的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看震撼那个节目让我明白了很多法理，觉者间的配合是把自己最好的部分拿出来共同去圆融，不执着自己做了多少，做了什么，做得多好，有没有人知道，而是简单的把自己的最好的部分拿出来默默补充，大家都这样做，在那种天衣无缝的配合中连配合的概念都没有，就像一个自动的圆融的机制，那种力量是无穷的。之后很多活我都分出去做，只要是能分出去的，哪怕我自己做速度会更快，我也分出去，这不是为了让自己轻松，而是我身在前线的责任。中间也出现过人心翻出来，妒忌心作虫，所以找人采访的时候感觉被抑制住了，心里觉得好罪过呀。采访的机缘只有那么十几分钟，如果因为自己的人心阻碍了该做的事情，那怎么能行呢？这种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说我去学学法调整一下，时间到了你就得去做。其实想想神韵的演员们，他们如果遇到修炼上的磨难，哪里有机会拖泥带水，演出日程表就在那里摆着，到了时间就必须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表演，我们呢？再看震撼，那么多神佛在看着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心性符合标准的时候，所有的佛一起发正念除恶。是啊，有那么多神佛看着我帮我，我怕什么？在这期间处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一位高级官员来了以后的报道问题，这在几个媒体特别是我们媒体中心引起一些波动，我们媒体中心几个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过程中大家都在找自己，交流后感动的都要哭了，大家都觉得感受到了能量。按照一位记者的提议，所有媒体中心的学员在出发前学论语发正念，然后把手扣在一起，一起喊了三遍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一刻真的好感动，感觉一股强大的能量喷薄而出，眼眶里湿湿的。这一天现场效果热闹得无法言喻，谢幕时的欢呼，特别是大幕合上的那一刻，人们叫喊着似乎要让大幕不要关上，新唐人的采访配合也到达顶峰，我们一口气采访了八组人，大家排着队被采访，十分有耐心，讲出的话也非常感人，之后的报道速度也比平时快了一倍。有一个工人，他本来有忧郁症想轻生，演出期间所有的节目他都把双手举过头顶鼓掌，十分显眼，看了演出后在镜头面前哽咽，他的朋友说他观看的时候浑身颤抖，眼泪止不住的流，剪辑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那是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啊。还有总被同修批评说很骄傲，所以之前总是努力把自己看得很小， 这次我发现，如果不执着自我，融于法中，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大或者小的概念。在大法的要求下，在不同境界中，我们可大可小，无所不能。几个月后，按照台里的要求，我们开始制作《神韵在欧洲》的专题片。有了新鲁汶的经历，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欧洲记者参与。这是我第一次协调一个项目，往常只要埋头苦干地做事情就行了，这次却要不停地打电话、写 email， 这都是我在常人中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好难啊，其实自己也不是做不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让大家一起做呢？就在我不知所措、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协调人和我做了一次交流，我看到他不管对方是不是新手，只管拉进来做，找较为熟悉的人带新人，他则悄悄地在幕后盯着，避免出现大的纰漏。他甚至把部分协调的工作也交给别人，最后大家积极性都特别高。经过最初的艰苦磨合，他拥有了一支凝聚力很强的队伍，甚至别人协调不动的人也成了骨干。我当时听了很震撼，感慨他真的很听师傅的话，不执着于事情本身，而注重于让大家一起合作，感慨他有那种胸襟去让别人在这个项目中成就自己的威德，还感慨他对同修的信任，哪怕是新手也让做，只要是有那颗心，这其实也是对师父的信吧。和他的交流让我鼓起了勇气继续叫大家一起做，事情也出现了转机。一位剪辑好手从几百公里外来住在我家全职做，甚至有之前完全没听说过的新记者也参与了进来，而且做得非常好。中间还有一些麻烦干扰牵动我的心，让我焦虑着急，觉得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有人不重视呢？我该怎么去推呢？早上到办公室，贴在电脑上的经文祝法飘落在桌子上，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是啊，我在证实法，还是在做自己想要的。想想师父要的是什么，师父要救人，师父要我们配合。其实力量的强大不在于有多硬，而是在于境界更高、更细腻、更博大、更无私。所以旧势力的安排永远逃不出师父的手心，而我如果想把这个事情协调好，需要的是更大的胸怀，而不是这种急迫的心情。这么大的使命感，能承载这种使命的应该是觉者的胸怀，而不是人心。第二天，师父的新经文在精进发表了，里面写道，那是不是总负责人，他怎么主持这么大的事情？他是不是修得特别好？不一定，是因为他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这个项目就是他，而大家只是在这个开拓的项目中在证实法，在做自己事情，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像你在常人社会的公司里修炼是一样的，那公司老板不会因为你而有什么威德，但是你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威德。从这段讲话中我看到，我应该让尽可能多的记者在这个项目中建立自己的威德。期间有一个国家的协调人对我的做法有一些误解，当时心里觉得有些委屈，回头想想，其实还是心胸没有打开。我问自己，是不是有那个心胸，把协调本身也分给大家去做。片子的第一版做出来的前一天晚上，剪辑的那位同修让我先去休息，那时我的人心也出来了，看着他做了那么多剪辑的工作还做得那么好，隐隐有些妒忌。这时又想起了师父的讲法，想起了当初和同修的交流，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胸襟去让别的同修在这个项目中成就他们的威德。想起我第一次做神韵报道的时候是在亚特兰大，当地的那个不太懂技术的协调人已经连熬两夜了，第二天还有很多事情，可他坚持守在我旁边看我把新闻全部做完，想尽办法提供各种方便。 之后几年，我才慢慢意识到，当时同修做的那些，在我看来是无用功的事情，其实才是真正在另外空间发挥效用的东西。没有他无私的正念支持，我当时根本做不到。于是我坐在剪辑的同修对面开始发正念。第二天他告诉我，就在我发正念的那一会儿，他剪得特别顺。感慨之余，我也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这样做呢？但是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悟到，如果机会错过了，是没法弥补的。片子的第二版交给台里，给的反馈中，肯定了片子的构思不错。而这部分恰恰是集合了最多欧洲记者智慧的部分。还想交流一下和同修配合的事情。我经常和一位同修配合做新闻，曾有一段时间看到新闻就不喜欢，其实是觉得那位同修不尊重人，不想和他合作，也是因为当时很不精进，修得很苦，人心不去，就更没有那些正念冲破这些阻碍。而这些矛盾形成的场，也让其他有心想加入的同修望而却步。正在我苦恼的时候，看到师父的一段讲法。当然了，我刚才光说男的了，我得说说女的。还是说轻点啊，作为女人呢，要体谅男人。女人嘛，你们都想让自己的男人，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你的表现却是时时在欺压他。你想，你把他管得像个女人一样，这怎么男子汉呢？整个的社会都形成这种形式的时候，你们想想，这些个社会中的男人都变成了男女人，女的都变成了女男人，这是阴阳反背啊。当然这个社会形式就是这样，我也不强求你们非得怎样。我们有些女学员确实能力很强，也有些人确实不简单，能力上有时候超过男人，但是你们很多时候确实得考虑男人。修炼人你在哪儿都是个好人，你要考虑别人。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考虑体贴自己的丈夫呢？我们不是要给未来人类留下最好的吗？两人都是修炼人，你考虑我，我考虑你，怎么还能谈离婚呢？那牢不可破啊。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时时向那位同修嚷嚷着要得到的尊重，不也是一样吗？我自己做的不像个女人的样子，强势的不得了，总要求对方如何如何，怎么能得到他的尊重？明白了这个，我感觉背后那厚厚的物质被拿掉了，一下子轻松了。没有想到是这段讲法解开了我的心结。同理，我也不该去强求别人接受我说的或是悟道的。别人修炼的路上，师父是怎么安排的，小小的我怎么可能揣测，甚至横加指点。之后我找这位同修做了一次交流，那天交流的效果特别好，之后的合作也顺利了很多。因为那天我没有再强求对方接受我的道理，因为当时一心只想着化解一切不好的东西，和同修形成一个圆融的场。感谢师父的看护，要真正像一个修炼的人善待自己的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